动作格斗 RPG， 桌面策略 ACT。 如果你有想说的，一定会有机会说出来，加点与你一起展示你的游戏人生。
冲撞、刀光、子弹灰、告白、魔法、各种雷，物理画面都是美，没有话题你来给啦。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丢 Pro， 大家好，我是西总部。
大家好，我是小光。
大家好，我是今天参加这个节目的玩家老刘。
老刘是吗？
老刘
是我的以前的一个同事，要是没有他，我估计我也接触不上这个系列啊。
今天受，
没事，你随便。
受邀参加这节目，我非常荣幸啊。
别客气了，
大家见面。
其实咱们节目啊，以前录过一次《怪物猎人》的，那应该是三 G 发售没多久之后，
叫《猛汉三哥》。
对，那时候是我跟小光俩人录的，但是
还有瘸子。
哦，对不起啊，忽略了，我老是把瘸子给忽略了。就是当时录那个，可能也是因为，就首先我自己接触也不多，然后可能还有就是咱们节目的好多东西也准备的不是特充分。
对，
所以就是借着在这个下个月《怪物猎人》四发售之前，我觉得咱们再好好聊一次。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怪物猎人不管是什么事我觉得不管是就是怪物猎人不管是从它的故事设定还是在它的打击系统上，我觉得值得深挖的东西还是挺多的。然后刚才
系统特别好，我觉得
对。然后刚才老刘是吧，
老刘
就刚才我们俩聊的时候也说到，就是如果说按正统的系列作品，是不是四是第十座是吧？
今年这个作品对于怪物猎人系列来讲还是一个很有
纪念
很有纪念意义的，因为今年正好是卡普空公司创业30周年。
对，
那么作为怪物猎人系列来讲，这个系列正好也是从第一座到现在发售10周年。
对，
那么如果不算 HD 版和外传版的话，这一座也正好是第十座，所以我们说这个非常凑巧。
对，所有东西都赶到一块儿。
对，
挺好。那初代的怪物猎人是哪年发售的呀？
初代的怪物猎人是2004年3月11日发售的，
在 PS2 上。
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熟识就是知道这个游戏名的人其实不是很多。
怪物猎人一开始就是卖的很一般，
初代
它不是特别好。
它这个游戏据介绍最初是卡普空公司当时受到了这个幻想之星在线的这样一个网络游戏的这样一个启发，他们也想开发一款就是能够在网上玩的游戏，但是因为卡普空公司适合做，他们一直做动作游戏，所以他们就以动作游戏为这个出发点来等于试做了这样一款产品。所以第一座宣传力度其实也不是很高，等于就是说在投放市场试验，一开始确实是没有什么名气，
而且他那个时候的操作也不是很好。
对，
是吧？
对，就都是又要那个做，
对，好多人估计都不知道。
对，
怪物猎人系列第一座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亲切。
对，
当时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当你接第一个任务的时候，他让你去采药草。
对，
但是你给你放到那个地图上去之后，他都不告诉你
药草在哪儿，
药草在哪儿，
你就找吧，自己去挖去吧。
那可不可以说，就是其实初代，他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刻意这样的，但是是给你一种让你完全让你自己探索的感觉。
当时
他的想法一开始就是想营造一种在自然环境里面和龙抗争的那一种生存的状态，我觉得是这样。
当时的玩家的反应很明确的分成了两大类，一大类就是认为这个游戏在现在的这种游戏的这个环境里面显得有点太落伍了，它显得操作界面太不友好。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动作玩家认为就这种硬派游戏才
是很
喜欢的游戏。所以它这个游戏的这个评价这个两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很有意思。
但其实现在也是不喜欢的人就是不喜欢。
对，
现在我觉得这个划分的更明确了，有的人打死也不会碰。 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
对对对对，
我觉得也是和卡普空自己在动作游戏上的摸索有关系。
嗯、
他并不是说每一个游戏都要让所有的人都喜欢
啊。至少从第一作来看，反正从当时来看，他这个游戏还是一个标准的小众游戏，至少以那个时代的界面来讲。
是吧？
对对 对, 对，
而且那时候武器根本都没有现在这么多。
嗯，那个时候武器一共就6种嘛，
很多系统都不全，比如说锤子都不能打晕什么的。
对 对, 对，
你就顾及锤子。
初代的武器一共就只有6种：大剑、片手剑、锤子、长枪，还有轻弩和重弩。
对、
嗯，
那个时候已经把弩划分成2种了。
对对对
对,
对，
它弩一开始、就是、
从一开始就是两种。
嗯，初代最强的也不能说最强，就是相对来说强一点的是什么武器？
大剑吧，
不太清楚，因为初代，首先统计数据就很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就研究的那么深刻。大致上应该是，而且初代一个最大特点是它的那个平衡性比现在来讲难度要高好多。
对，
它其实初代来讲就是说，即使现在的一些熟练玩家回到第一代，你让他去打大怪鸟也是相当
难
的。对对对对。这个很有意思、啊、
因为所有的武器比如说大剑没有三段蓄力，
对对 对, 对，
长枪没有防反，
哦，
锤子不能打晕，片手好像还是就是一直保持下来了、
对，片手最传统的，
而且那个时候的动作的那种连贯性和现在的调整也还没有达到现在这标准，
对，
有些动作之间的是连续不上的，所以也是
我记得怪物猎人有这么一说法，就是历代是封面还是说片头 CG主角用的武器肯定是这一个时代最强的，就是当时
有
肯定是大家都是调侃，但是也可以说明就是可能，
但是实际上真的就是这样。你看二 G， 从二和二 G， 就是二 G 的大剑是最强的，二的太刀是最强的，
哦，
然后到后面的那个长枪，有一座就是 HD 的那个长枪也是最强的。
其实它设计强不强，我觉得可能也是卡普空自己下的主意，就是说他希望能、在每一代都让玩家尝试更多的选择。
对，我觉得怪物猎人最好玩的一点就是你用一个不一样的武器，你就是在玩一个新的游戏。
哎，那说到怪物猎人、初代的怪物有多少种啊？
初代的怪物种类还没有数过，但是反正肯定没
有，不多是吧？
没有像现在这样
多，而且他那个时候的种、就是基本上都是鸟龙种还有飞龙种这一块，
反正
但是现在像玩过 P2 还有 PRG 这些一些最基本的龙，然后一些最基本的龙的这个造型在初代就已经
定下来 了、
像鸟龙和飞龙种的基本雏形，
对，还有蓝素龙王什么的，
对对对，像那个就是那些素龙，然后鸟龙，还有熊火龙、雌火龙、角龙一些，包括现在就是所谓人气最高的这些猎物的种类、
哦、
对，他们基本上都有保存，
对对对，
那等于说雌雄火龙是从初代一直到现在从来没下过课，
是这样的、
对，它是，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金银，
啊，对，对对对，金银火龙嘛，金银火龙是从二代开始出现的，
嗯，也算是个入门吧，我觉得火龙。我其实玩怪物猎人很多的体验，从一开始就是，如果我从来没接触这个系列的话，我认为，雌火龙应该是第一道坎儿。
其实大怪鸟是第一道坎儿，
就是初代的话，一开始打的。就是真正厉害的怪，第一头是大怪鸟，
是大怪鸟，
是大怪鸟。
当然，因为大怪鸟这个在日本的玩家当中有一个俗称，管它叫老师嘛。对，
杨酷酷，杨酷酷三岁，
管它叫老师。就是因为前面打的，比方说像速龙王那些东西，就基本上你不是太会周旋的方法，你也可以拿武器
就
是硬拼过去，
因为要拼血可以打。
速龙狗龙是负责挨打的，
对。但是到了大怪鸟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拼的话，就打不过去了。
对，
就是你必须得记它的动作，
对。
开始有这个动作游戏的周旋的概念了，
有喷火，然后有飞的那些东西，你需要把那个染色球扔到他身上，因为他会跨区那么换，
其实
他需要追赶他。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说怪物猎人也是一款动作游戏，但是它和其他动作游戏不同的一点就是、这款游戏你要知道对方要干嘛，然后你做出的反应就是和那些快节奏动作游戏是不一样的。可能当时你就是，我觉得咱拿本家的游戏做比较，比如说鬼泣，那些游戏你也要记，但是并不是说路线化的记，并不是说他出招以后你要知道要躲多远，你要翻过去之后用什么，就是这个不太好形容啊，但是说我觉得感觉是不一样的。怪物猎人这种就是啊，你说
对，从动作游戏的角度来讲，怪物猎人和鬼泣那些游戏比起来，它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它无论是 你操作的角色的动作还有怪物的动作，实际上它都并不是那么快的。
对，
就是你的玩家的动作还有怪物的动作，它都有一个周期。
对，
有些玩家刚一上来玩的时候挥出一刀，会觉得这个动作特别的磨叽，
对，
特别磨叽，
而且我记得有很多人就提说，怎么收刀还要有那么长？
对对对，
这不是以前我问的吗？
是。然后，但是实际上怪物也是一样的，
对，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掌握这个节奏性，实际上是怪物猎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的。
就是。它的快节奏实际上是整体把动作拉慢之后的快节奏。
实际上，而且所以怪物猎人有一个很优异的地方在，它不像鬼泣那些，它是在以帧为这个单位的这样一个操作。
对， 对， 对，
如果你熟悉的话，就算你的这个反应速度不是特别快，你也可以成为玩的很好的玩家。
对，它剩下
有一些技能来辅助你。
对，
而且这个游戏也是，就是咱们总是说一些玩家是新人还是老猎人，就是。他的经验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渗透到你对这个怪的了解，可能到最后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跟活的东西差不多，就是你会熟悉
他
的一些。
他是这样，我觉得怪物猎人跟其他游戏的一些区别就是他练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你游戏里面的那个角色。
对，
你把那些东西全都学会了，我没有很好的装备，没有很好的武器，我一样可以去打，因为我了解这个世界。
嗯，
但是你要是角色，比如说我等级高或者装备好怎么样，我去打，它是这样两种来区分开的。
所以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怪物猎人是一款玩知识的游戏。
对
对对，
那怪物猎人是从初代开始就从来没设定过难度这个东西吗？
嗯，不，它的难度
就是那个 HR
任务等级，
就是它不像其他的那种游戏有 easy normal hard 的那种，就从来
没有，从来没有。
而且实际上它怎么说呢？从初代的最开始，它就是整体来讲难度是比较高的。
对
啊。我记得当初就还叫老刘不太习惯，就当初你跟我说过一个感觉，就是怪物猎人为什么说头几代好玩，就是因为它的探索性，就是网上你找不到攻略，你找不到很多人就是把这个游戏挖一底掉然后全都告诉你了，你玩的是一个自己摸索的过程
啊。对，因为它毕竟不是那种就是说我背板就可以完成的游戏，
我去哪儿
体验的是
能拿到什么，
它体验的是挑战本身存在的乐趣。
对，
刚才 YY 群里Glass那个说怪物猎人一和怪物猎人一的制作人跟鬼泣二三是同一个人。
对对对对，现在怪物猎人系列的总制作人石本良三是从怪物猎人二开始负责这款游戏。
怪物猎人二，那初代之后的续作是
怪物猎人 G。
对，
怪物猎人 G 是
有了苍火龙，有了双刀，
是2005年1月20日发售的。对，
有了鼻子，有了弓。
二代G 好像只加了一个双刀
啊，那个是二，
对 ，G 只加了双刀，
对，加了双刀，
对，然后加了它的那个联机模式下加了 G 级任务，它的 G 这个词是从这一代开始出现，
那是从 G 开始才加入的联机系统吗？
不是
，就
是
从初代开始，
初代就可以了，
对
吗？
就是PS 二版它一开始家用机版的怪物猎人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单机模式的要素非常少，基本只是一个就算是一个操作介绍的那样一个水平，然后它实际上主要因为它从一开始初衷就是主要是要来做一个网游，
对，
所以它一开始，
但怪物猎人也确实很适合做一个网游，
对对对对，它一开始就是以联机为目标来制作的这款游戏。
说到那个 G 里面然后加了双刀，我觉得一直双刀都是一个很有人气的武器。
从 G 开始加双刀的他当时他的宣传口径就是这是一款火力非常非常厉害的这样一个武器。
然后双刀这个武器我觉得可能是它也是一个权衡吧，就是咱要这么说，可能初代的武器相对来说都特别重，
特别笨，特别慢，
特别硬，就是
对，
反正这几个词儿比较合适吧，形容那些武器。它需要一个就是相对来说节奏快一点，能让一些就是感觉更灵活的一些操作的人。
双刀确实就是机动性很强，
对。但是虽说如此，但其实初代 G 的这个双刀其实和现在并不是一样的，它的那个普通连斩的模式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那个时代的双刀普通连斩非常难用。
对，
因为他的动作是几乎是往前一条直线过去的，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代好像双刀更多的感觉就是周旋鬼人化然后乱舞的这样一个感觉，
其实到现在也一样，就是大家就是大家指着双刀实际上是就是等他鬼人化之后嘛，平时的输出如果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频率，可能就双刀的频率和片手相比的话，是不是它的平均输出要 平均输出是高一些吗？还是比片手？
它设计的是要比片手剑高一些。
对，
设计的是要高一些，但是因为各代的平衡性不一样，比方说像 P 里面有些代片手剑强化的相当厉害，
对对对，
那个、就不好说。
但是片手为什么一直不招人待见？
不是不招人待见，那个 P 里面的那个片手剑特别强，你可以开猫火裸杀那个轰龙，是就是到后面都是可以锁的，就拿那个金银的那把片手吧。
哦，
劈手剑，
对，就利用那个回旋斩，
对对对，
就可以。
片手剑在 PSP 版初代那两座里面，我一直是主力用的片手剑，
是吗？
对对
对
对。
G 代的发售日期是
G 的发售日是2005年1月20号，
那等于中间
隔了
一年多吧，
一年多。
我大概就是从《怪物猎人 G》开始接触这个游戏的，然后《怪物猎人 G》，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怪物猎人》的人气开始出现也是从 G 这个时代开始的，因为。初代因为它从一开始从一个无名的一个新作到逐渐的通过这个就玩家之间的口口相传，
对，
最后逐渐的开始有人关注这个游戏，到 G 开始这个游戏开始出现了这个销量开始出现了一个层级
一些增长，是吧？
对对，初代一直它到 G 发售为止它也就销售了差不多20万套左右，但是 G 出来以后，那么这个初代和 G 合计就超过50万套，它开始可以成为一个大作了。
哦，
差不多是这样一个。
但是那个时候的操作，我觉得还是依旧很不友好，
还是就是
摇杆。
整体来讲，就是你问几个人，也有一个能有一个人说这个是神作，差不多也就这样一个水平吧。
对，
是吗？
对对，整体来讲还是一小众游戏那个时代。对，
它的摇杆操作就等于是，比如说我要用大剑，我是拉后再推前吗？
不是，就是推前是一招，拉后是一招，左是一招，右是一招。
攻击完全是用摇杆来进行的。
对，
那视角没法调。
视角也可以调
，C 手是吗？
视角
是，就
是
PS 二时代也是 C 手。
对
对对对对对，
你说他何必呢？
对，何苦要这样？
他的理念也是，所有的剑他要都给你用上，
对，
连所有的摇杆他都给你用上。
嗯，对，好，这也是怪物猎人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让你手闲不下来。
对，
对对对。当时在玩 G 的时候，当时对于那个难度确实是记忆犹新。第一次遇见大怪鸟的时候，最开始试着拿打速龙的那个片手剑过去，完全打不过。最后，
对，因为它会弹刀，
对，
弹腿会弹刀。
因为当时这个什么什么斩槽的概念还没有记住呢，所以那个时候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因为那个时代地图做的也不是那么严谨，它有一些地方那个怪物是打不到你的。最后就做了一把弩，
哦，
然后站在上边，而且但是就那样也战战兢兢的，可能得打好长时间才能打死一只怪鸟。但是那样的时候就那样
也是，那个时候很欢乐，
哎，非常非常有成就感。所以那个时候玩那怪物猎人印象最深的时代。
说到卡怪啊，我想起来二 G， 的时候那个是卡怪最严重的，比如说，
就是，地形上的，
对，雪山那个小洞里面用弩去卡麒麟，
对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洞穴里面那个利用平台来卡电龙，这都是。
那个基本上发售没多长时间就被一些这个比较资深的玩家给发现，这个
摸索出来，
这个情况。对，那个是你掌握规律以后，你根本看不见怪的状态下，
对，你就可以
打
死
他
了。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它历代有很多元素要值得发掘的，比如封面怪这个东西，初代有封面怪吗？
初代的封面怪是熊火龙。
应该是熊火龙，印象
是熊火龙，
不是很清楚了，好像是熊火龙。
太早了，
是熊火龙。
G 呢
？G 是苍火龙。
对对对对对 ，G 是苍火龙，
哦，还是火龙？
对。
那在 G，
但是苍火龙就相当于亚种，它应该是把亚种的这个概念
引入的是吧？
对。
那 G 相对于初代来说，它加了什么怪吗？还是说它在整个就是背景的那个世界，它在那个？就是村落什么的全都发生变化了吗？
既加了一些基本流程没有变，村也和一代的是一样的。加的我印象中好像既加入的除了苍蝇之外还有一角龙，好像
但是
一角龙
这个设定其实特别好玩。
对对对对，
它就是一个线下才能打的怪。
对，它是一个就是因为初代过去之后有一些玩家反映就是这个单机模式可能要素太少了一点，
对，剧情要求有点低，
所以它在剧情上加了一小段，设计了一个一角龙当做它村里剧情上的最终 boss。
而且打一角龙的话是有一个梗，那里面有一把片手剑，是那个介绍写说科科特，那是哪个村我忘了，记不清，不是科科特，应该是口袋村，口袋村是二的那个，反正就是一里面的那个村子，那个村长拿着这个片手剑和那个一角龙打了7天7夜，斩下来了一角龙的脚，然后这样是就是为他出了一把片手作为纪念，然后一角龙只能在线下打，
哦，
是这样的，特别好。
所以一旦打过这个最终任务之后，你也可以获得那把剑。
对，
那是我还想问一个，就是说是从初代开始，就比如说这些猫饭啊什么的，就全都有了吗？这些元素
全都没有，
全都没有，
全都没有
，G 上也没有
，G 上也没有，因为 G 的基本要素是和初代一样的，它只是一个扩张版，在这个。需要改变这个基础架构方面的东西，它并没有加太多新东西，只是加了一个新武器。
那可不可以把 G 理解为一个升级版？
就是升级版，
对，
它就是
相当于一个资料片一样的东西。
从市场的角度来讲，就是因为它为了应付这个开始高涨的人气
啊、
所以它需要在这个完全新作出来之前，需要有一个作品来延续它的生命。
哦，那 G 之后出的
是二，二 DOC 那个叫应该是
啊，对，
封面怪是钢龙。
对对对对，怪物猎人二也是 PS 二版的游戏，它的发售日是2006年2月16号，
一年之后。
对对对、
，DOS 的那个钢龙，然后这一次就相当于把古龙种引入进来了。
怪物猎人二是一款异域之作，就是说它的这个制作组，它的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新的点子全都塞到这款游戏里面，所以怪物猎人二的这个容量扩充还是很明显的。
二代的制作人换了吗？不知道，我说二代的制作人换了吗？
我印象中石本良三应该是从二代开始加入这个游戏，二代还是 P 二，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整体的制作班底好像技术制作班底和一代是一样的。
哦，
然后从二开始，我记得是加入了笛子、弓这些武器。
二代加入的新武器有太刀、狩猎笛、
对，
冲枪和弓，
对，
这四种。
因为他那个开场的那个动画就是这几个猎人拿着这四样武器，
拿着全新的武器，
对，然后在那个密林里面打哪只怪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刮风，然后钢龙就下来了，
出现了。
哦，那我合着我还没看过二的 CG， 我之前在网上还找了半天，我说找历代 CG，
其实挺好玩的。
二代做 PV 做宣传的时候，那个钢龙还是非常的显眼的，
对，
拿那个新的古龙种。
嗯，怪物猎人其实，是你跟我说的吧？说怪物猎人其实历代的那个 CG 片头那四个人是一样的，就是有这么个说法是吧。
他们有那么说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P 三还有二 G 的那个那几个人，他们是互相都有联系的，
三男一女是吗？
对，但具体是谁不清楚了。
从封面怪的角度来讲，二的就是那个钢龙是吗？他有没有什么就是能让人特别记住的点？
哟，钢龙现在应该是人气相当高的
古
龙种了。
钢龙要是说从玩的角度来讲，第一大印象就是超难。
里边有人
这个
直播里有人说弹刀无极限。
这个龙原来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原来他的制作组接受访谈的时候，最开始这个龙刚设计出来，就是在这个测试之前的版本的时候，最后是这个。好像参加这个测试的上比较高级的制作人过来看了一眼，说把它改弱，你这个样子让谁让打算你打算让谁玩过去？对，就等于说实际上最后发售以后那个版本实际上还是经过调整的，但即使这样也是就这个难度也给玩家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因为钢龙身边永远缠绕着风，你要想打它的话，一种就是在它攻击的时候去打它的头，还有一种就是往它身上撇毒小刀。让他
中毒，
他中毒了以后就没有那个风，然后趁着这个中毒的时间里把他的头破掉，让他的风
就再没有。你
没
有任何知识的话，你连接近他都做不到，
对，
一过去就已经。
而且你拿远程武器去打，比如说拿弓箭去射，那个箭就被刮飞
掉，你会被他的风铠把箭弹回来打到自己。
对、啊，
这个相当的，这个相当的就是神算神棍，
对，
相当的神棍。
怪不得每一代的攻略本都那么厚。
对对对对，古龙基本上都有一些常识发动的特别特别稀奇古怪的能力。那想解除那些能力，必须得有这个攻略知识。
对，
这也是，
但是
很体现怪物猎
人特色的。说到古龙啊，就是我比较讨厌的那几个古龙，你看，比如阎王啊什么的，阎王是以实力著称。
对，
霞龙就是恶心你。
对，
他隐身，然后偷你东西，他的攻击并不高。他就是
凡人是吧？
你看不见他，就是在那个地图里面，你根本他就是透明的，你需要把他的尾巴砍断了以后，他才能，要么就是他攻击的时候才能出现那一下。
哦，
或者就是你有时候跑，突然间你被挡上了，然后你就知道他在哪儿了。然后他特别硬，然后那个舌头偷的全都是药， 什么古代密钥、密钥什么的，他优先、
就是、心疼的东西，
他优先级偷的是这些东西。
哦，
这个你就特别烦，跟他打。
原来家用级版二代那个霞龙还有两种特别有意思的毒，他后来和他和后来的 P 版还不太一样。
嗯，
他其中家用级版那个龙有一种有一种那个吐出来的毒液叫声带毒，那个设定特别有意思。被那个毒击中之后，你会在一分钟内不能使用聊天。
这还行，
就是让你变哑巴了呗。
对对对对，非常有意思。嗯。所以当时就这几个龙虽然设定上非常有特色，但实际上因为它的攻略难度非常高，所以实际上在那游戏发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读者的这个调查问卷里面，这三大古龙被评为最不受欢迎的猎物前三甲。
其实也是一个特别有话题性的东西，
非常有话题性，
就是你特讨厌，但是我觉得了解了有、
就是、别人可能说这什么怪，我可能去看一看怎么样。
对，然后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懂的话，可能能给人讲出好多东西来。
对，
其实怪物猎人它的元素非常多，但是其中就是值得让你深挖的东西就是太深了。
每一个新龙他们的这个，因为怪物猎人尤其一大特色，每次有新作的时候都在说的一点，他的这个背景设定的非常致密，他专门有一个人在做，就是我们知道怪物猎人这个几大制作人当中，其中那个藤冈耀专门负责来做这个怪物猎人设定的。他每次出来一个新龙在这个发表会上，他都会把这个龙的生态栖息，然后这个平时的这个情况，
它
作为一种真实的生物一样来向这个玩家们介绍一遍。
它是把这个东西彻底加入到了一个生物链里面，
而且它的动作、它的攻略方法也都是根据它的设定来的。所以等于在这一方面来讲，这个游戏也是一个很有新制作的一个游戏的证据。
这种细节挺有意思的，我记得反正因为我玩的太晚了嘛，那个就记得看三 G 的时候，就官方有一个对碎龙的一个就是详细的解释，当时就说它的一些生态，然后包括就是好多人说碎龙没有手，说其实有是吧？
对，
它的那个
白色，
它的那个拳头是这样的嘛？
对, 对, 对，
但其实手指都是朝里，
爪子
仔细看它的那个
是在里面的，
爪子在里面，
特别特别小，就是你看它那拳头里头有一个钩，那个是它的手。
像美国一些电影的那个异形生物那样，那个外面是一个很厚的一个拳套，实际上甲手在它的那个掌心的那个位置，那个地方，对。这个关于这个怪物的这个设定生态方面，其实从二代开始的特点就已经出现了。像比方这三大古龙种，它实际上和寄存的地球上就是真实的生物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四条腿两个翅膀，实际上是等于是六只型的。这样它的这个设定本身已经有这个就是有点这个神话还有幻想型生物的色彩。它的这个设定都是很，
我靠，你说这个我从来没想过，
而且除了这些以外，就是怪物猎人历代还有隐藏的一些东西，就是你要杀了多少东西以后才会出现的一些东西。
对，
比如说二里面那个古龙里面是不是有那个天上飘的那个像热气球的一样的那个怪
浮月龙？
对，浮月龙，
浮月龙，对。
那个龙就是我特别讨厌的。
哎，浮月龙也是，浮月龙的家用机版和掌机版完全是两个东西
啊。是吗？
家用机版的那个浮月龙的攻略方法特别的麻烦
啊，
你需要从那个古塔的底部，它会从那个桶状的那个螺旋通道里慢慢往上升
啊，
你要跟着它一点点往上跑着打，然后跑到顶端之后换区之后，然后它还是一个飘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就是说平时你只能打它垂下来的触须，然后怎么能攻击到它的本体，那个需要有一套那个攻略方法。
但是说远程会比较占优势吗？
远程占优势，但是因为浮月龙的攻击方式本身有一些攻击范围特别大的，比如说整个就原样那样拍下来，所以远程的危险风险也是比较大的。
对，
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概念。
它的平衡性做得特别好。
就是说不管是近程还是远程，你都能找到一个难点和一个自己有优势的点，一个是自己要注意的，再一个是你觉得自己有优势的地方。
是的，
整体上它的设计初衷是取得平衡，当然具体的平衡取得没取得，每代当然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有的时候它的平衡性也并不是那么好，当然后面的作品中它会做出改良。大概是这样。
然后还有对，这里边可能有听众不了解，就是关于咱们说这近程远程，就是弓装和弩装的区别，就是血不一样，
是
防御
不
一样，就是咱就说白了就是
那个远程的防御力是近战防御力的一半，
基本就是二分之一的
数据上是一半。
对，
但是怪物猎人系列因为它的防御力，当然这个说的可能稍微的那个细一点的事情，就是它的那个防御力实际上是个曲线性的，就是你的那个防御力越接近零，它那个 每一格防御力越值钱。
嗯，
对，就是说那个从零到比较低的防御力的话，你升一点防御力的话效果非常明显，但是到你防御力数值很高，尤其剑装到最高级的时候，你升几十格防御力其实差距并不是很大。
哦，对，
对，
那等于是它不是一个就是非常直观的数值化的
东西。对对对 对, 对，
并不是说打一下掉27打一下掉56这种。
对，它每一个就是招式不同，伤害不同，
嗯，部位不同也是
不一样。对对对，部位不同也是不一样的。
猎人这边的防御力也是的，猎人这边防御力也有这个特点。
想起一事儿来，就是关于咱们现在一直在说的随从的事儿，是从哪代加入的呀？
随从是从二季开始的吧？
随从
猫的话，应该都是后面了
啊。那个是很晚的事情，
对，
我印象中也是，应该是不是二就是二季，好像是二季的
二
季
开始出现了那个随从猫。
对对，
二代之后是二 G 吗？
二代之后下一款作品
是 P 二，是 P， 是
P，
是怪物猎人 P，
应该是怪物猎人 P，
是怪物猎人 P，
怪物猎人 P，
它就是把
不对不对，
不是，
其实咱们说反了 ，P 比那个二的发售日稍微早一
点, 早一
点，这俩基本差不多，
哦，
对
，P 是
P 是二零二 P 是2005年12月1日。怪物猎人二是2006年2月16日，这俩差了大概不到三个月吧。
它 P 等于是出在 PSP 平台上的第一座是吗？
对
对,
对, 对，
但是 P 二和二是两个不一样的作品。
嗯，
对对对对，
嗯 ，P 的发售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 PSP 玩家一般都是从 P 或者 P 二开始接触的这个系列。
直接了当的说吧，怪物猎人系列的人气始于怪物猎人 P。
对，对，怪物猎人
P 开始，
就是如果没有 PSP 上的这个 P，
这个
它可能就没了。
这个系列不会有今天的。对，
那等于其实它在家用机平台上还是就是
做的不温不火，
不温不火。然后在就是，应该也是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
对
决定往掌机上试验一做，
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的 P 能大概介绍一下吗？
可以说这个游戏当时无论是卡普空还是索尼，也是都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们最开始想试验在这个PSP 上做这样一款能够供这个多人联机的游戏。试做之后，结果谁都没有想到他后面的这样一个结果，
就像押宝一样，
索尼哭了，竟然有这么多人买过片子。
PSP 版的《怪物猎人 P》是 PSP 上第一款销量过百万的日版游戏，
对，
是第一款销量过百万的日版游戏。所以等于这款游戏不仅是给这个卡普空增添了一个新的名牌，其实可以说当时也是拯救了 PSP 的一个市场环境。
所以扔到现在 PSV 还不少人在念叨，为什么卡普空不做？
所有人都说那个你怪物猎人是靠 PSP 火起来的，
对对对对，
然后你抛弃了我们本家，
卡表。
当然那个得怨 PS3 发展战略的那个就别的话题了，那个就再说吧。
嗯，
那个是
大概说一下 P 的事儿吧。我觉得就是不管说他是在就是一些怪的，
我其实是这样，我是从 P2 开始玩怪物猎人，然后当我玩完了以后，我其实是返回去玩了一遍
玩 P。
对，那个时候我就很接受不了，因为他在那个里面会有一些太刀形状的武器，但是他的操作模式是搭建。
对，
那为什么呀？
就好像就是这样，你拿一把天上天下无双刀，就是那个太刀的那把相当强的，但是他的攻击方式是大剑那个样子，很细的一把太刀，是跟大剑一样有
故意，
因为他改编自一的引擎嘛，那个时代还没有太刀呢。
对，
所以实际上现在很多太刀的这个著名武器的形状是从一代的大剑那个分离出去的。
对，而且在二和二 G 的时候，有一些太刀是先要从大剑开始做才能做出来的。
哦，
所以你像这样，因为我是从怪物猎人 G 开始玩，我的印象就跟他正好相反。
嗯，
我的印象当中天上天下无双刀老是把大剑，
哦，
所以后来我在后面做出这把刀的时候，我反倒感觉有点奇怪，
就是不应该是把太刀。
对对对
对，
当然后来也就都习惯了，因为后来太刀这个成为怪物猎人系列最主要的最主力的武器之一。
那 P 的操作还是仿照就是双摇杆还是按键？
按键了，它因为没有摇杆，
我以为是那个插的圆圈三角方块来模拟摇杆，
没，它就是那个变成了按键招式。
P 为了符合掌机玩家的习惯以及掌机游戏的这个特点，它在这个平衡性还有操作上做了很多的调整。
但是我觉得不得不说啊，它这个就算是不管说是妥协还是调整，但是你对于一个操作体验来说好太多了。
对，
它的这个调整，要不说现在玩家们的印象都是 P 这个调整为蓝本，它的 P 的调整比它原来家用机版的那个要受欢迎。
嗯，
它整体上来讲，无论从这个游戏时间来讲，还是你操作方式来讲，因为按键总是比它那个摇杆来出招要方便。
对，而且你摇杆它，你也知道 PS2 那个摇杆其实很高的，
嗯，
你一推那一下，
幅度很大，
就会容易出现误操作。
但是尽管如此，实际上 MSP 因为它毕竟是初代改过来的游戏，所以其实初代的那个 P。它在这个游戏内部的平衡性上也稍微有一点问题，因为初代玩过初代人都知道，当时比方说拿那个弩去锁那个黑龙，打那个麒麟什么的，其实当时它没有什么操作的这个周旋性可言，它完全是一种在背板子，
就生撸是吗？
定装打，
对，就是你的装备都是固定好了的，就这一套，然后打法也是固定的，
就肯定没问题
啊。离在远处，就四个人隔着门，他看不见你的状态下把他轰死。如果除非你用这个办法，否则你想破或者你想比较快的杀都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
但其实我觉得怪物猎人到后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样的东西。
当然这种、
你倒不说他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保留。
哎、发掘这种方式也是乐趣之一啊。对，另外还有不得不说的一点，就是因为初代他现在别包括后面的这个技能系统啊，还有装备啊。
嗯，
装饰品啊，护食啊，什么都没有。
对，
所以初代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技能的发动非常困难。
对，
就是你一个
那个时候只有套装才能发动技能，
你只能依靠那个装备上那些点数来配合。就算你互相之间组合，你能一个比较好的技能能组合出两个，这就已经是顶级的装备。
对对对，
哦，那个时候发动技能这么少呢？
对
对
对对，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概念。
哦，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很大情况下，基础动作是更重要一点，不像现在你可以靠技能依靠相对策。
对
对
对，
那 P 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对于卡普空来说还是对于索尼来说， P 能火成现在这样，他们可能也挺意外的，
他们自己根本都没有，
主要是因为怪物猎人这款游戏的特性吧。因为就像刚才两位说的，就是他提倡联机，也不能说提倡，就是他包含了联机要素，
就
能让人们
重视联机要素，
就是能让人们觉得就是别太难了，你别就在就是死吃这一款游戏吃死，就是有一个两全的方法能跟伙伴一块联机。但是就是之前在家用机上，因为那个年代可能 PS2 上网也不是那么便捷，
对，
但是一下出来掌机这么一个平台，第一你随身携带，第二就是
大家一起约出去找一地方连吧。
对，第二就是优化操作之后，可能对于就是一般玩家来说，可能入门就不是就是体验不是那么糟糕。
对对对，因为 PS2 毕竟还是一个家用机，家用机联机的时候，你说我这不会打怎么样的，不可能。你到掌机上的时候，你说不会打，来我给你打，我教你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样的时候就是，但是所以说怪物猎人还是靠
一个界面的交流平台，这个恐怕是连制作组一开始他的初衷里都没有想到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怪物猎人 P 甚至一直说到 P2 那个环境下，索尼的官方都还没有支持网络使用 PSP 进行连接，基本上主力的还是要靠这个当面连。所以这个就是等于制作组他确实是一开始他在访谈当中他也曾经提到这一点，可以说从在市场实际运作中他发现的这样一个等于说很意外的发现一个新大陆，这个变成了现在整个掌机游戏界的这样现在一个发展趋势，可以说它是从怪物猎人开始的。
但是从 P 之后，我觉得他们就开始把主要的火力轰在 PSP 这个平台上了，
毫无疑问。对，
P 之后是二之后是二 G，
是 P2， 然后半年以后还是一年就出了二 G。从二 G 的那个时候，就是怪物猎人真正特别特别火的时候。
二之后出的 P 二，
家用机版的二之后，下一座是怪物猎人 P 二。P 二的发售日是2007年2月22日。
哦，等于和 P 相比，相隔了一年多一点。
对，
这个主要这个中间二的这个世代到三的这个世代中间隔的时间整体来讲比较长，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主机在换代。
对
对，
哦，
所以当时可以说 PS2 和 PS2G 能够占领那么长的市场，长时间市场也和这个有一点关系
啊。那个时候就是在 P2 上，它是不是相对来说在系统和设定上更成熟一些？
P2 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系统就相当成熟了。
对对对对，
包括一些新怪加入，然后技能的配合，然后还有武器更完善一些。
我身边不少老猎人都是从 P2 开始玩。
对，
对对对对，
而且道具的使用那个时候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因为刚才也说过，怪物猎人2本身是一款加入很多新要素的作品，那么 P2 在二的基础上，针对掌机这个平台进行了很多这个就是适应化的一些修改，所以实际上 P2 的完成度，在 P2 的年代 P2 的完成度就已经算是很高的，
非常高了是吧，
非常高的一款游戏了。对，
P2 的封面怪是什么呀？
轰龙，
皮尔红应该是红，
你特喜欢是吗？
是红龙，
还行，我还可以。
这个到现在已经成为，就是因为红龙的设定，现在好像基本上玩 P 系列的玩家没有不喜欢红龙这个。
我记得好像是四的预告片刚出的时候，不少玩家欢呼嘛，就是因为红龙回来了。
因为红龙是怎么样？P 二的时候，那个任务接的特别缺，就是一开始他让你去挖三个那个雪山那个猛犸，就波波的舌头。嗯，你去的时候，结果这时候红龙出来了，他给你造成一丝这样的心理阴影，就是特别凶残的一个。
当然，这个任务形式本身是从 P 开始的 ，P 一代的黑狼鸟也是这样样子。
对，
那结果 P 二的这个红龙刚一出来，最开始那个任务，他任务之前就好像 P 一一样，他不会告诉你里边有什么。
对，
进去之后，而且那个地方
就特损是吧？
刻意还给你一段那个即时演算的那样一段 CG， 完了，目的就是为了给你
吓唬你一下，
目的就是为了给你增添很深的。
这个任务打完了以后，你就很长一段时间你看不到他，一直到四星，
对，
四星升五星那个关键任务，雪山红龙，然后村长说你该去打他了，然后你这边。行啊，我攒了很多药啊，很多好装备啊，然后我去找他，然后结果在八区雪山八区那一个小窄道那个地方，你一进去以后能看见红龙，他一上来他是冲你冲过来的，然后你下意识想往回跑的话，你回头、
哦、
那个路被堵上了。
哦，
对，
这个印象太深了，
就诚心的是吧？
再加上红龙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那个冲刺
龙
车，
那个
冲
车，
对对对。
刚才你说的这个设定，其实在就是我玩三 G 的时候也遇到搬龙蛋那个任务，
对对，
偷蛋，然后突然天上出一影子，然后你落地看出这么一大玩意儿。
从差不多从那
个算是一个传统，
对，算差不多从那个时代开始，一般封面怪的他在这个他在剧情当中的这个立场，就是你这个怪猎人在中途当中的中 boss， 差不多这样一个概念，差不多在剧情中间和剧情本身有非常深刻的联系。半路上的一个强敌，这样一个概念。
嗯，那个时候其实印象最深的就是，其实我知道《怪物猎人》这系列应该就是，应该是 P 二，因为当时买游戏使用技术里边它有那 CG。
哦。
然后当时看到就是第一是做的很精细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那里边的很多，就是不管说是人物还是装备的设定，我觉得就是做的比较有意思，挺有风格的。
对
对对对。
它每一套装备都是根据怪物的那个特性来做。
P 二的。背景是放在雪山的一个村落上，是
叫口袋村。
嗯，
你是一个途中的猎人，然后被红龙打下山，然后有一个人救了你，
遭遇红龙而受伤的猎人被救到了这个雪山的小村落里，然后就在那个雪山小村落里作为这个村的猎人。
对，
从那个村长的那个龙人是
对龙人族老婆婆，
是个龙人族的一个
老太太，
一个老婆婆。对，
那在 P 二就是相对成熟的这个状态下，是不是它也没有再加入什么新的武器，或者说相对一些操作的改进
？P 二的新要素
没加入太多，我记得最大的变革是从二到三的变革，那一次是特别大的，
是吗？
嗯，
那就是说 P 二等于是在一个现有的基础之上，把这个系列给完善了一些。
你要说完善的话，真正完善的应该是 P 二 G，
P 二 G 是吗？
对，
P 二的大概的立场差不多，就是说它算是一个延续 P 的正统续作。
嗯
嗯，基本上它等于说延续了这个在 PSP 版的这个怪物猎人系列的这样一个，就算是一个正统的一个好头的这样一个作品。
对，
那咱平时比如说聊的那些，比如说道具合成啊，或者机会锁呀，
这些都有
挑战，就是在那一代都有
了，这些都有，
之前就有了，还是说在那个时候出现？
机会是一开始就有的。
我可能说的不是那个联机的那个机会，就是挑战任务、那个榜单的那个。
你说是那个
那些东西，
那个
比如说刷那些勋章什么的那种东西，
就是机会锁旁边的那个。
训练锁的话，我想想啊，训练锁、这个，
训练锁的话，应该从二才。但是 P
二
好像也有，
二代好像是二代肯定是有了，在前面记不太清楚了。
对，二代的时候
是
把那个训练锁发扬光大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玩着玩着，就包括咱们现在，就包括前一阵 OL 也是，好多一进去之后都会找那些对应的角色都在哪儿，比如找那老婆婆在哪儿，找那打铁的，找看板娘。
对，
其实这也是游戏中的一个符号吧，我觉得。
对，看板娘应该是怪物猎人最有。明显那个标识的一个符号了，
对，
因为无论联机还是单机，肯定每出一次任务你都要去和他。
那个是命，那是钱，你知道吗？
对对对，
没有他没有钱。
是。
然后啊，你说，
没有没有。
那在 P 二之后就是 P 二 G，
对 ，P 二 G 就是驯龙， 就是我觉得《P2G》应该是集大成之一体的一部作品，它是一个最成功的作品了。
P2G 算是也是延续了 P2 的这样一个，也算是市场上的一个势头，因为 P2 的销量，我们说等 P2G 发售之前，它已经达到了170万套，也创再次创造了一个新高，所以等于发售 P2G 可以也是一个
水到渠成
的事情。
而且 P2G 制作组也很厚道的把老地图全都收入进去，然后再加入新地图树海。
PRG,
老地图的救密林、救火山。
PRG 不仅新要素多，它的怀旧的这个感觉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厉害的。就玩过一代的玩家玩那一座都非常感动，
就
是对
老范新范他都能找着。
一代的第一张地图是 PRG 的最终隐藏地图。
哦，是吗？
对。
然后还有那个一代里面的那个救密林，就是让所有人都最受不了的那张地图。
对对 对，
救密林的淬水龙，我操，这个任务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那个时候还不能下水，主要是，
对，那个时候不能下水。
嗯，
而且那个年代的判定和现在也不太一样。
对，
嗯，
水龙铁靠山，那是所有人的噩梦。
判定的严谨化是从三开始的。
对
，PRG 当年的判定特别有意思，传说中的所谓次元铁山靠。
啊，对，
就是你在那个龙的外面和你还差一个人以上的距离，他就给你撞飞了，而且那一招威力是特别大的。
他诚心的，
他是故意那样设定的。
对。就是你挨打了以后肯定得骂街呗，就是凭没碰见我凭什么挨打呀？
嗯，就是。
然后还有那个炎龙的那个尾巴也是那样。
对，对。
但是 P2G 衍生出来很多就是速杀流，
速杀。
对，比如说
刷时间，
比如说双大剑、一笛子、一弩，那个三刀杀麒麟。
就是怪物猎人系列开始有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一刀斩
高手 play， 这个就是开始研究这个 loop， 比方说循环锁死这些，这个时间最市化、最高速化，差不多从这个时代开始的，因为这个时代
开始玩系统了，
开始比较精的玩系统，
对，大家开始研究我怎么样可以把我的攻击输出最大化，
就是以前是系统虐你，现在是你玩系统，
对，就。那时候因为每个龙身上有它的最高吸收伤害点，比如说大怪鸟是翅膀，
嗯，
你给它打碎了以后，然后就用大剑的那个三段，然后在你猫血的状态下，
嗯，
一刀劈下去就直接任务结束。
哦，
它是可以做到这样，
因为从那个年代开始，这个系列也为卡普空公司创造很多利润，所以它的宣传活动也越来越丰富，从那个年代开始它也开始办全国大赛了，
对，
所以这种开始研究精研的这种风气，从那个时候也是跟他这个商业运作有一定关系。
那卡普空就是官方自己办比赛，也是从 PRG 开始的，是吗？
具体来讲，可能比那个还要靠前，但是好像从这个年代，
但是 PRG 的那个全国大赛，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打那个驯龙双大剑，两个人合并在一起，
是你给我发的视频吧？当初让
我
看的，就是两个人完全重叠成一个。
那个时代我还在游戏杂志，所以那个时代就那个视频出来以后，几乎第二天，凡是玩过这个游戏的，包括这个和关联的媒体，几乎全在看这个视频。
哦，对，
对，
我忘了当时你在那个那哪儿，
因为都惊讶了，就是我们没有想过要这么去打，
对。
嗯，
当时还因为还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大家看到这都是非常震撼的，
都
是那个所谓的同步双人同步，两个人动作一模一样，
双人同步率100%，然后还能把那个驯龙给路线化。
因为一刀砍上去的话，驯龙是不会出硬直的，但是你两刀的话，它是一定是达到了它的硬直伤害，它就必定会往后仰那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两个就可以再离开，然后再去找下一次攻击。
而且最震撼的是，那个同步率双人的那个，他在决赛里是亚军。
那冠军呢？
冠军好像是一个笛子，
一个笛子，
一
个大剑，
一个
对，
一个
哦，对，那视频我也看了。
他的方式比那个还要华丽一点。
对，
嗯，没有，我觉得还是双大剑就是，
啊，双大剑的表演性非常高。
对，
但是冠军的那个最市化做的可能要更厉害一点。
对，可能还是内行看门道吧。
是是是，
就是你对于一个不太了解这系列，或者说就相对操作没那么精的人来说，你觉得双大剑太好看了？
哎，恐怕90%的人全都是看的，还是看的
热闹，
还是看的热闹。
对，
90%的人还看的热闹。
回头咱们可以在网上找找那视频，因为就是跟我说那时候，我在网上也找着过。就我觉得这个真的流传率太高了。
除了双大剑以外，我还看到过一个双锤子，
嗯，
双锤子打轰龙，
嗯，
就是一左一右，
哦，
直接打晕。
那你也给我发过？
对，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锤子这个武器，
嗯，
锤子自从增加了那个打晕的攻击以外，以后它就相当强劲的一把武器了，应该。而且我看好多连击，就是如果稍微用的好的一点的锤子手，在一局里面，他如果能把怪打晕了以后， 就会给队友非常大的那个鼓舞。
嗯， PRG 的时候是不是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有一件事要说，就是国内的一些汉化和破解相对来说已经成熟一些了，所以能有好多自制任务出现吧。
嗯，对，确实也是那个时候做了很多变态的任务什么的，但是官方那个时候也开始配信任务了。
那个时候才开始有配信这个元素的
吗？P2 就开始有了吧，
嗯，
我记得
好像是，反正大致也都从那个年代开始才开始实现的。因为在这之前，好像网络环境还没有那样，没有达到那个水平。
那相对啊，你说，
嗯 ，P2G 里面有一个配信，我相当印象深刻的就是武神斗宴。
武神斗宴，
对，
说说吧，
就是第一只是熊火龙，
熊火龙，
黑角龙。
黑角龙，
黑
凯
龙，
凯龙，
然后还有一个金狮子，
最后一个是，
对，最后一个是金狮子，然后还有一个怪是什么，那个就记不清了。但是武神斗宴这个任务，
五个
特鲁的
一个斗技场的五只怪物的连续讨伐，
对，这个是给人造成印象特别深。但是那个时候斗技场里面最有人气的任务应该还是大野猪。二十头大野猪，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连着撞你，是吧？
你就动不了了，你别让他撞着。
非常欢乐的任务，那个时代的野猪是这个猎人杀手是很有名气的。
对，其实现在他也是
猎人杀手太多了，我觉得。PRG 最印象最深的怪是什么？
PRG
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基本上恐怕从。比较广泛角度来讲，轰龙是当然代表性的话，
对
PRG 的代表性， PRG
的
主要是亚种比较多。
不 PRG 的那个代表怪是驯龙，但是驯龙的实力并不是很强。
封面怪是驯龙，
但是驯龙的实力没有轰龙强，
嗯，
大家都管它叫驯猫
啊。太乖了是吗？
它不是太乖了，它就是
驯龙的特点，是因为和迄今为止所有的龙都不一样，它的动作的轨迹比较奇特
啊，
因为它都是一些这个，
它
是
走对角的那种，斜着跳，
它都是斜着走的。嗯，
对，所以一开始你打他打不懂，你等熟悉了他以后，你就狂虐他。
嗯，就是驯龙其实相对来说是更路线化一点。
对，
就是你熟悉他并不是说要怎么躲，而是知道他要往哪跑。
他怎么说呢，驯龙其实在表演上来讲，这个龙的给人的魄力还是非常印象深的。其实 玩 PRG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时就是第一次接触二看到轰龙，和第一次接触这个 PRG 看到驯龙的这个感觉，我其实觉得驯龙比轰龙可怕。第一印象来讲，尤其是怒的时候的，那个，
对，怒的那个眼睛，然后那个
走一条线嘛，
眼睛拉一条红线的
那个还是很漂亮
的。
CG 刚一开始不就是，而 CG 结束的时候不就是吗？
对，
那一个镜头是驯龙的，
再配合上那个新地图的树海，那个地图的感觉非常，就是融在那个背景里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对这个龙还是
它的生态做的特别好，
生态做的非常漂亮。
狮子是 PRG 出现的吗？
金狮子吗？
金狮子是
二
家用基本二就已经有了，但是家用基本二它是一个联机专用的一个怪物。
对，金狮子给人的印象应该是相当强的，
但是那是我老觉得是个猩猩。
外形设定有多少有点戏谑，因为它的这个外形还是怎么说呢，还是有一点
挺搞笑的。
对，多少有点卡通，怎么说这个形象，一个
超级赛亚人，
一个像猿猴似的一样一个基础的结构，但是脑袋上两只大犄角，这个形象还是挺有意思。但是金狮子
我觉得它的生态是最不正常的。
对，金狮子的这个背景设定相对来说就有一点
薄弱那种感觉。
对，不是太深厚，但是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官方也是很神秘的一个生物嘛，
哦，
因为他的生态比较少见，
也就没细写。
反正就是一个大，我的印象就是一猩猩，急了以后也是一猩猩，
但是他攻击高。
对，不过在整个的这个二的这一系列的几个作品当中，金狮子都算是一个最强敌的这样一个印象，
因为他在暴怒之后的状态吗？
对，
这个怪物纯粹很厉害，这个怪物的纯粹是比较强的，
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凶猛的，他就是攻击欲望很强的怪。
对，所谓超攻击性的这样一个
对
一个怪物，
包括从嘴里面射激光什么的。
哦，
所以在这个怪物猎人 PRG 最后的那几个很有印象的那个最终任务里面，他也经常是充当这个殿军的这样一个位置，最后一个老是打他。
刚才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关于驯龙，你觉得特有气魄。
对，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官方做的非常细心的地方，就是你把这个素材收集器打造出的那一身装备，
嗯，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让人拿出去炫耀的东西。而且它的很多就怎么说呢，你那身装备的样子是比较符合这个怪本身的特性的，
啊，对
对，是这样。
他的那个
真的是这样，
他的装备的设定跟他的怪物一样，设定很细。
对，比如说角龙就是后，
就是两个大角，然后而且技能也都是防御为主。
然后驯龙那个就是纯粹以敏捷著称的，而且它本身有点像忍者服的那个意思，
就变成了回避性能加二，回避距离。
对
对
对
对, 对，说到装备装饰品这个要素是从 PRG 开始有的，
嗯，
所以从那个
珠子是吗？
对，珠子
二 G 就有珠子
了
PRG 啊，那个装饰珠
PRG 装饰，不是护石
啊，不是护
石，
对，
装饰珠，
哦，
插在装备上那个东西，那个是从 PRG 开始有的。
其实引入这个我觉得反倒更复杂了，
对，
你老得去想我到底，
嗯，你能拼出来的装备就会越来越多，
就是更多样化呗。
对，
并没有，
就是但是后来也是打造了几套校服，但是每个人还是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衣服，我觉得。
嗯，那个 PRG 对 PRG 校服这个概念从那个时代也确实是有了，就是所谓谁穿着出去都拿什么武器都肯定比较厉害的，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的那种，
就是基本就跟三 G 那仓火套似的呗，基本你上来没有什么，
嗯，他那个是霸龙和仓火，
有一段时间出去全都是一身霸龙装。
为什么呀？就是他的技能当时是什么？
对，
他的技能是
转位加一有，然后
剑切，
对对对，剑
切
加二还加三，
啊，固定好像是加二，
对，
固有好像是加二。
群里有一个人说远程魂斗罗装再也没有了，魂斗罗装是什么？
魂斗罗装就是给弩用的。
啊，
我也不太清楚。
然后就是那种那个有那应该是重弩的，我看过，就是我那时候参加那个怪物猎人战队嘛，然后有一个师姐，她拿的就是弩，然后也是就是霸龙和苍火的那一套，我记得应该是，然后就打那个火焰弹打驯龙。
嗯，
是不是说的连射装啊？就是
不是，那是轻弩的连射，重弩应该好像是不用装填还是怎么样
啊？不是速射，就是连射，就是不用装弹的那个技能，不是叫连射？
对，
应该是那个吧？
应该是那
个，
对，
哦，
就是那
你就一直开枪就行。
那个技能后来掌机版后来那个技能给取消了，因为可能是觉得
有点耍赖，
不太好调平衡，因为就那个就是，
哦，
有那个技能之后好像是。反动会加剧，但是那个不用上子弹，就是你这个一条填上之后，你可以一直打到它空为止。
哦，
那个技能还是很，
而且
很强
的。还有配合大神岛
啊，对。
而且当时就说要大神岛，就是这些平时就专门有人挖矿、
刷
矿、
矿
工，这个就是怪物猎人的传统了，
必备职业。
最，
你看二季那个开场 CG 那个角色就在挖矿
挖石头，然后挖出一块来，特高兴。
对。对，这矿工装也是校服之一嘛，
对，
就是，必定每个人都得有一身专门去挖矿
收集是吧？快速的那个，
对，
嗯，那个时候那是说这个挖矿和一些就是古代武器是从 P 二开始的吗？
好像从一代就有了吧？
对，
我不知道，这个不太清楚。
锈块好像是从一代就
锈块，
但是最开始那个时代的锈块和现在的鉴别方法不一样，
对，
那个时代是。当道具拿回来，然后去那个造武器的那个地方鉴定，所以那个时代可以反复的，就是你可以反复的 SL 大法来刷
SL 大法，而且它有一套特别就是你挖几块以上，然后你去判第几个肯定是，然后你把那个顺序一排，就第几个肯定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武器。
就现在普遍说的玩游戏都那个随机数调整，就拿那个方式来
固定乱数
怪物猎人里的，对，
嗯，
固定乱数嘛。
就现在对，就是反正我三 G 玩的多，就是说三 G 那固定乱数不也有方法吗？
对，
一上来吃什么，然后一定要进哪个地方什么这种。
但是那个相对来说麻烦一点，
因为后来变成了出去之后自动鉴定，
自动鉴定，
他就不许你拿着一摞石头跑那儿去，
说白就是没有漏了。
对，
漏还是有的，只不过就是说那个漏的方式和原来不一样了。毕竟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改了系统，玩家也改了方法了。
后来三 G 这乱数不是大家都骂街吗？因为你从开档的这一刻开始，
对他要抽 table 的，
对，你在
的
这个 table 就固定了。
但是反过来说，每一个 table 里面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特别好的护士。
其实隔差不是那么大，
对，不是那么大，
只是一些这个就是有这个就是要求比较神经质一点的玩家。
对
当然，其实像我也是那种了。当然就是说，所以对抽选这个 table 也要测试一下。
哎，当初王博好像就因为这重开了一档。我都忘了
啊！有些玩家也是在意这个的人也是挺多的，所以他们抽 table 这个事儿还是有意见也不少。对，这倒是真的。对，
嗯，反正 PRG 是非常火
，PRG 是算是怪物猎人系列市场的顶峰吧。因为这代最后这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廉价版一块，这个游戏卖了400万套以上，这个在日版游戏里头几乎是很少见的，
奇迹了吗？
横扫。基本上所有人都在讨论，反正这个游戏，
他当时的就是他当时火到什么程度，就是日本的这个 不是跟游戏没关系的主流大报都在报这件事情，而且拿很大的篇幅。它当时叫做一种社会潮流，因为像很多这个因为它作为交流平台的这个作用，渗透到原来不玩游戏的很多其他的玩，尽管它是一个硬派的动作游戏，但是很多老头老太太们甚至都在玩这款游戏。
而且
他聚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玩，他不一定玩的有多好，但是他拿这个当个事儿，
采蜂蜜去嘛。
对，他当个事儿干。
然后我觉得从 P 二到 P 二 G 这个一段时间里，然后《怪物猎人》就真正变成了他意义上的国民游戏。
对，
可以这么说。
对，
而且卡普空其实你别看他商机这个嗅觉很灵敏的，
对，
出外设
那么多周边，
出手办，出饮料，
对，
这都是他干的事儿。
对。
嗯，而且你对于你这种人肯定买
限定机
全收集，对吧？
加点 Pro 本着高端专业有态度但没有节操，大气美观国际化但没有水平的严谨风格，为你带来游戏圈内各种大哥的牛逼讨论，但是不一定都是对的。专题节目会在每周四定期为你发布，但会经常跳票。如果你希望能听到更多游戏专题节目，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网页3w.g-cores.com， 或者在新浪微博关注机核网，可以在腾讯微信搜索公共平台 GAMECORES， 或者加入我们的 QQ 群11281680808，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话题和建议。